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美国之音粤广播，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卫报独家报道说，帝国理工学院将会关闭由中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赞助的两个主要研究中心。据说这个是伦敦打击与中国学术合作努力的一部分。报道说，中航工业结构设计与制造中心与中国领先的民用和军用航空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该供应商已经为研究尖端航空航天材料提供了超过600万英镑的资金。第二家研究中心是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办的。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中国一间各有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的子公司，该公司为高性能电池、喷射式发动机零件以及抗冲击飞机挡风玻璃项目捐赠了450万英镑资金。这两间中心的既定目标是要推进民用航空航天技术，但批评人士一再警告说，这项研究很可能亦都会有助推进中国的军事野心。帝国理工学院已经确认，在向政府出口管制联合部门递交的两份许可证申请被拒绝之后，这两个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ILO 星期一9月12号发表的一份有关当代奴隶制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每日被强迫劳动或结婚的人数激增至约5000万。该机构同时表达了对中国部分地区强迫劳动的担忧。他提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8月31号发表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中国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新疆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星期一的报告还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对就业和教育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加剧了极端贫困和被迫移民，与2016年进行的上一次统计相比，受困于当代奴隶制的人增加了约930万。这份最新的数据显示，2021年在当代奴隶制中被强迫劳动的人数约为2760万人，其中儿童超过了330万人，强迫婚姻为2200万人。贝索斯的火箭公司星期一遭受到首次发射失败，所幸未有载人，只有科学试验物品。蓝色起源公司的火箭在起飞大约一分钟之后，在西德克萨斯上空偏离轨道，太空舱发射放气系统立即启动，让太空舱脱离火箭。几分钟之后，太空舱倚靠降落伞降落在荒芜的沙漠地面。蓝色起源的发射评论，在太空舱脱离火箭后陷入沉寂，然后宣布说，我们今天的飞行似乎出现异常，这个不在计划之内。事故发生的时候，火箭的飞行高度是8500米，速度将近每钟头1120公里，未有显示火箭的视频，只有显示失败之后太空舱的视频。
美国东北部原住民墨西干部落酋长玛丽莲林马纳巴星期一9月12号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司库，他是首位担任该职位的美洲原住民。他的签名现在将会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一起出现在美元货币上。在财政部举行的仪式上，耶伦称赞这项任命标志着拜登政府尊重并致力于我们国家与国关系的托管、条约责任以及部落主权和自决。耶伦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说，尽管我们取得进展，但要加强我们与部落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出席仪式的还有国内资源部的部长德布哈兰德，他是第一位领导该部的美洲原住民，同时也是财政部部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马纳巴将会继续担任墨西干印第安部落的终身酋长，该部落有大约2400名成员。马纳巴之前是一名注册护士，并曾经担任过部落政府的多项职务。拜登在6月任命他为美国财政司库，并出任财政部新设立的部落与原住民事务办公室主管。 他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是去找新的方法来帮助部落发展经济，克服部落地区特有的挑战。
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星期一9月12号表示，他们反对允许司法部恢复审查从他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没收的100多份机密政府文件。那次搜查是对特朗普如何处理政府记录所展开的调查一部分。上个礼拜，佛罗里达州南部联邦地区法官艾琳·坎隆下令任命一位特别主事官来评估这些文件，在这段期间禁止调查人员查看文件。联邦检察官随后提出动议，请求法官解除这项命令。坎隆要求特朗普的律师在星期一之前提交答复。特朗普团队不出外界预料地向法庭提交了反对意见。特朗普的律师认为，法官对特别主事官的命令是拨乱反正的明智初步措施，并要求坎隆否决政府方面提交的动议。简而言之，这件案件的案情不支持在这里等候政府申诉结果期间各自法院命令。他们写到，因此鉴于仍然存在各自因素，法院应否决政府的动议。坎隆上个礼拜一下令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决定扣押的文件当中是否存在受律师客户保密特权或行政保密特权保护的文件，以及是否应该有任何文件归还给特朗普。在2021年一部电影中扮演过中共政权替造者毛泽东的中国影星李易峰，最近因为涉嫌嫖娼遭到北京警方的拘留。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星期日9月11号发表通报，北京警方近期在度侦破一宗违法犯罪案件中，将演员李某某男35岁查获个人对多次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他已经被依法予以行政拘留。中共党媒央视随后称，经相关部门确认，演员李某某就是近年的一线影星李易峰。李易峰1987年5月4号出生于四川成都市，2007年因为参加选秀娱乐节目《加油好男儿》而出道。2014年他因在古装仙侠剧《古剑奇谭》中出演百里屠苏一角而获得广泛关注。李易峰参加演出的影视作品包括了《盗墓笔记》《青云志》和《老炮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首先报道分析习近平的十年反腐打虎拍蝇背后的政治玄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连日来数以千计的香港人排长龙献花悼念英女王驾崩，市民怀缅昔日法治自由流金岁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的上个礼拜五凌晨驾崩，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日中午开始撤掉宴策，俾各界人士悼念女王逝世。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连日冒住摄氏30几度的酷热天气，在英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献上鲜花以及心意卡悼念女王。 有香港市民就话非常怀念女王嘅亲吻以及港英殖民时代嘅自由，法治、流金岁月。有评论员就分析，港人络绎不绝去悼念英女王离世，反映出怀古伤今嘅情绪。咁英女王掌握嘅政治软实力以及亲吻作风，值得中国研究甚至学习。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超过150年，由小渔村发展成为中西文化汇水的国际金融城市。好多香港人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9号凌晨驾崩，感到震惊和伤心。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上个星期五中午开始撤掉宴册，俾各界人士悼念女王去世。数以千计香港市民连日嚟冒住摄氏30几度嘅酷热天气，喺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献上鲜花同埋心意卡悼念女王。领事馆外出现鲜花如海嘅景象。英国驻港总领事戴伟森星期一，即是9月12号晚，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文表示，对好多香港人前往悼念英女王深受感动，当日有超过2500人签署吊唁和献花。由于星期一是香港政府法定的中秋节公众假期，有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估计，市民最少要排队4个钟头，才有机会进入领事馆签署吊唁册。经常举住英国旗示威、人称王婆婆的66岁香港社运人士王凤瑶，早前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判入狱8个月，她出狱之后1个月，星期一撑住黄色雨伞，戴上印有英国旗的黑色口罩，第二次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献花悼念英女王。王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感到相当难过，她希望能够进入领事馆签署吊唁册，认为在酷热天气下排队超过3个钟头都是值得。
本来英国领事馆入面是有职员是几位跟我讲过可以呢给我这个老人呢就即都可以不用排咯。但是我都好想喺出边咧，顺便你话示威又好，咩都好啦咁。
王婆婆表示好怀念女王两度访港嘅亲民作风，佢认为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完全系两种风格，亦都感谢英国政府给予香港人 BNO5+1移民新安排。
最怀念女王咧，就系佢嚟过香港2次，可惜我冇时间，2次都冇时间去直接去同佢见佢啦。即系佢系好亲民的嘅感觉系好亲切，佢冇当自己真系女王，佢亦都更加唔会系专制啊。佢咁佢好尊重民主。佢並冇覺得自己係女王，佢即係唔同習大帝又唔同啦嚇，即係完全係兩種風格咯。覺得嚇我係好敬重英女王噶，仲有佢96歲離世之前嘅一日仲做緊嘢喎，嗰度好嘢喎。
70歲的梁太星期一傍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2年多在疫情限聚令之下，香港人不能够在公众地方集会表达意见，这一次因为女王离世能够在英国领事馆外拿着鲜花公开悼念，她认为是近年最平安的时刻，也都非常怀念英女王治下香港自由法治的流金岁月。
去怀念过往咯，因为谂起英女王就谂翻以前嘅日子啊，就依家冇啦，唔可以回复以前咁有法治咯，而家咩都冇啊。其实我一句啲花咁多年系今日最平安嘅，次次你冇拎花，拎住啲条一条草，佢都要抄身份证咁样啊。而家可以堂堂正正拎住啲花嚟悼念女王，其实我好尊敬女王咯，佢所做的一切为咗之前个香港有咁好嘅法治、经济，可以话香港 明珠而家冇咗。
梁太表示，英女王在位期间曾经两度访问香港，佢坦言当时冇关注女王访港，但系主权移交之后，中国领导人访港，到处封区封路，佢认为有比较之下，好怀念英女王嘅亲民同埋谦虚。
你千祈唔好出现又抄你身份证咁啊！以为你会谋杀啊定咩咁咯？但系即系以前唔觉得英女王嚟到系咁亲民，但系而家有一比较就觉得佢原来系咁亲民啊！一个咁佢一个国家嘅女王嚟嘅喎，系嘛？佢仲有咁多个殖民地啊，但系人哋都系咁谦虚咁样。
梁太表示最怀念港英殖民时代的自由、法治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连日来这么多香港人大排长龙献花悼念英女王，也都是用脚表态怀念昔日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他眼泛泪光地慨叹香港失去了昔日的优势。
个个都是怀念自由，香港的自由和经济，即係唔係話發達嗰種啦，起碼有飯食啦。但係而家真係搞到經濟好差好差，同埋又總之你翻嚟咧，又要好似坐幾日監先咁咯。人哋個個都開曬啦，做咩？即係都搞到香港人食肆又唔掂，乜嘢都唔掂咁樣啊。其實香港人而家出嚟悼念女王咧，有好多種因素嘅，有啲咧就係用個腳嚟訴求。
香港中秋節公眾長假期結束之後，星期二即係9月13號，仍然有數以千計市民大排長龍獻花悼念英女王。年約50歲嘅楊小姐，星期二下晝帶同三個年約8歲至到十幾歲嘅兒女，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獻花同埋簽署悼唁冊，悼念英女王。佢希望俾下一代知道，英女王先至係好多香港人心目中永遠嘅領袖。
我半世紀嘅人一路，其實喺我哋心目中，佢先就我哋嘅領袖啊！由細到大，香港點解可以有咁嘅喺世界咁領先呢？其實真係多得佢英國殖民地嘅時候，令到我哋進步得咁快咧，應該咁講咯。咁所以佢離開，其實我哋都係好傷心，都係盡最後一點心意啦。
對於咁多香港人落翼不絕悼念英女王，楊小姐表示，主要係緬懷昔日香港喺英女王治下有自由同埋進步嘅空間。佢認為而家嘅香港到處鉛制，已經失去咗進步嘅空間，亦都好擔心子女喺香港接受教育會被控制思想自由，但係無奈經濟能力有限，唔能夠移民。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分析，港人落翼不絕悼念英女王離世，反映懷古傷今的情緒。他認為英女王掌握的政治軟實力和親民的作風，值得中國研究甚至學習。
伊麗莎白二世呢，他是非常聰明，他是明知道要適當放，然後才可以抓得緊。這個是一個你說政治手段或者一個哲學問題，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的。他就是知道怎樣才可以維持到自己的權力呢，就是不需要強調權力，不需要強調我有什麼權力的什麼那你才擁有權力。你調回轉頭，你又不需要說你自己有什麼的貢獻，跟著你才有更大的影響力。
對於有左派傳媒批評港人悼念英女王是戀籍，也都有電視新聞台懷疑自我審查，刪除有市民指悼念英女王反映人心所向的訪問。劉瑞兆表示，有關傳媒應該訪問為何有建制派人士亦都悼念女王。多家香港傳媒報道，年輕的時候曾經留學英國的前特首、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吊唁英女王。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亦都有到场悼念，并且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英女王令人感觉是尽责和关怀的君主，尽管久经风雨，但是从不卸责，是韌力和对英国人忠诚的象征，望他安息。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星期二發表鋭評，指港人悼念英女王被反華媒體對此大做文章，聲稱反映港人懷念殖民統治，明顯是反中亂港分子和反華媒體在度進行一場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意圖通過一些黃絲的反應和報導，編造港人對於殖民統治時期的美好回憶，以此攻擊國安法實施之後的香港新局面。雖然寫的是英女王逝世，實際上是洗白殖民統治，抹黑愛國者治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哪个是世界当中的电脑最强呢？中国超算世界领先，但为什么遮遮掩掩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超级电脑前沿 Frontier 今年较早时候登上了全球超算速度评测的榜首。不过有报道说，中国至少有两部超级电脑在速度上已经超过美国对手，但是拒绝参与世界的评比。有分析认为，中国不想将他们的超级电脑系统公之于众，可能是怕树大招风，再招美国制裁。而另外，中国的超级电脑是否使用了台积电的电脑晶片呢，亦成为业界关注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秒钟进行100亿亿次计算的超级速度，一直都是超级电脑领域试图突破的目标。能够达到这个运算能力门槛的超级电脑被称为 E 级超算。今年5月30号，美国巨型电脑系统前沿以每秒 110.2 亿亿次运算速度登上全球超级电脑500强榜单Top 500之首。 Top 500 被业界认为是超级电脑能力的权威评测之一。 Top 500 榜单1993年首次公布排名的美国田纳西大学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杰出教授杰克·唐加拉是 Top 500 评测标准的设计者。唐加拉对美国之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Top 500排名第一的人获得到一种自豪的资本，而家一个自豪的资本由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前沿超级电脑获得。他说，拥有最快超级电脑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事最好的科学和模拟，从而致使到科学发现和新事物的发现。中国近几十年在超级电脑领域奋起直追，2010年到2019年期间，中国超算在20届 TOP 500榜单评选上11次排名第一。近几年的速度冠军虽然是由美国电脑摘取，但是从进入前500名超级计算机的数量来看，中国产品所占最多。虽然前沿是 TOP 500官方评测的最快超算，但一些业界人士认为，中国已经设计出至少两款 E 级超级电脑，运算能力甚至超过了前沿天河三号和神威系统的新产品 Ocean Light 海洋之光。美国科技媒体 The Next Platform 此前率先报道说，中国正在运行这两台 E 级超算，其中神威海洋之光继承了神威太湖之光系统，峰值性能达到每秒 1.38 亿亿次，高于本次 TOP500 榜单排名第一的美国前沿。 TOP500 榜单设计者唐加拉说，海洋之光和天河三号的设计者选择不参加去评测，让外界感到有点神秘。他说，这个可能与设计者希望隐瞒这两款超算的芯片产地有关。他说，有人猜测他们不在榜单上，可能因为这样可能会透露一些关于这些芯片制造地的信息，所以 我哋相信呢啲芯片可能係台积电喺台湾制造嘅。美国喺台湾制造芯片，好多国家喺嗰度制造设计电脑嘅芯片。我嘅猜测就係中国人亦都用台积电嚟到制造芯片，芯片喺中国设计，但喺台湾制造。佢话如果中国公布咗呢啲超级计算机嘅真实性能，美国可能会对台积电采取一啲行动，阻止佢哋为中国生产芯片。中国过去依赖美国英特尔同埋英伟达等公司设计同埋制造超级电脑，但从2015年开始，由于美国制裁，呢条路变得越嚟越窄。美国于2015年将中国国防科技大学长沙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广州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同埋天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天河系统设计者列入实体清单。2019年6月，美国将中科曙光、海光、成都海光、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同埋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4月8号，包括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新维 Microelectronics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以及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在内的中国超算研究机构，亦都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实体清单上的中国机构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特许，才能够同美国公司展开业务。美国拜登政府今年八月底推出的新限制，限制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公司向中俄两国出口 GPU 高端芯片。这类芯片被广泛用于超级计算机中。英伟达方面表示，新的限制令到影响现有产品 A100 以及预计将于今年甲晚时候上市的产品 H100。 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正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他通过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出口管制范围相当狭窄，目标明确，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人工智能芯片进入军方。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中国某些超算系统的发展，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芯片管制策略对制约中国超级电脑的发展只是暂时性质的。田纳西大学杰出教授唐加拉说，中国没办法获取美国的芯片硬件，这样为超算设计者带来了软件方面的难题。他说，令到中国感受到的一种干扰，就是比如说上一代基于西方技术的中国高性能电脑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必须根据新机器上运行的软件重新编写这些应用程序，重新编写软件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但我觉得中国人很有能力进行这种转换，将算法转换成到中国机器上可以运行的软件。新泽西理工学院杰出教授、数据科学研究所主任戴维巴德以中国三大超算系统之一曙光举例说，中国在美国制裁之后选择自主调整国产处理器的技术整合并取得成功。美国的限制肯定对曙光产生一些影响。巴德对美国之音说，不过他们不使用英特尔，而使用了海光 X86 处理器和海光 DCU 加速器，而不是英伟达的 GPU， 因此他们一直在利用技术来到考虑整合国产 CPU 和 GPU。 可以说这个底层技术仍然基于美国的技术，例如 X86 核心，但现在中国能够独立于美国企业和芯片组制造自己的芯片。他说，因此在过去美国的制裁加速了中国发展自己的超级计算技术，因此我相信今日对英伟达和超微 GPU 加速器的限制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将会导致中国进一步发展超越当前技术的新能力。专家说， 基於以高性能計算 HPC 的模擬實驗是現代科技研究的直接驅動力。唐吉拉說，我們經常以為科學是通過對理論結果進行物理實驗來完成的，今日我們用我們開發的計算模擬來增強科研，無疑正在幫助我們理解以前沒辦法理解的東西。他說，大家經常說擁有最快超級電腦的人可以做最好的科學，這是因為有了這些快速的超級電腦，你可以在計算解釋中獲得更高的準確性，並且計算速度更加快。以美國前沿超算為例，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前沿被用於分析1100萬個基因組，以更好地區分和預測病毒變異。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總監托馬斯·扎卡利亞對《華爾街日報》說，他為我們提供了開發下一代疫苗和療法的線索，不單止可以治療和預防新冠，還可以治療其他類型的疾病。報道說，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根據研究的價值，允許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使用前沿超級電腦，並要求使用這一台超算的科學家要求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中國表示，歡迎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使用天河三號進行研究，但至今為止，這一台中國超算僅由中國政府支持的科學機構使用。超級電腦可被應用於武器開發和情報收集等方面。紐約時報說，中國的一些巨型計算機系統據信用於監視新疆維吾爾人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人工智能技術亦都越來越多地應用於人面識別，強化社會監視。巴德說，成為領先的國家十分重要，因為正如大家所說的，要計算過對手先至能夠競爭過對手。因此，對於國家競爭來說，美國要主導計算和數據科學基礎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22年9月1日，中國的新華社發布消息說，原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紀檢監察組組長劉燕平因為所謂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將受到起訴。這是中共中央在今年10月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對政法部門進行清洗的最新行動。究竟習近平反腐10年成績是怎樣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燕平落马的原因是政治上违纪、生活上腐败，和近年来众多官员倒台的原因十分类似。数据显示，反腐十年以后，腐败案以及贪官都是未有减少。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字，2020年立案618000件，处分了604000人，2021年立案631000件，处分627000人，2022年上半年立案322000件，处分273000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月26号刊登的2020年反腐成绩单出炉，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一文当中表示，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年报当中看到，每年的立案数都超过50万件，每年的处分人数都超过50万人。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2年新年的第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2021年已经有25名的当中管架干部被查，30名中管干部受到是党纪政务的处分，都是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新高。文章当中指出，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被问责的党组织以及是党员领导干部，被监察的对象，还是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以及处分的人数，都是高于前三年的同期数据。虽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号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他承认 从这个一场的攻坚战持久战，香港01在今年8月20号的文章当中，最醒目成绩单之外，反复常态化不等于制度化，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的讲话，当腐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针对个人的查处就好像铁拳砸在棉花上，难以起到更大的震慑效应。作为世界上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距离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距离。透明国际组织年度全球青年指数，或者是叫做腐败感知的指数，当中是显示，从习近平的2012年上台反腐10年以来，中国青年指数排名有提前，在大约180个国家当中，从2012年的第80名上升到2021年的第66名，但是中国各项的指标的综合分数是变化不大，仍然是在40分上下，满分是100。这个有可能显示中国的腐败状况并未有改善，而与此同时全球的腐败状况是更差。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因为他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这种少数人手里面，甚至一个人的手里面，而且又没有有效的监督，又没有办法去替换，有效的替换他，所以共产党在领导层的备选上面或者是更替上，永远是他最大的难题，或者他就是干脆不更改，一直就是这样是统治下去。
就像习近平，他一旦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理。
徐文立表示，就好像习近平，他一旦是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这个结果，造成他一定是少数人统治，甚至是一个人统治，这个人永远不愿意放弃他这样的权力，在这个地位上面坐得久就自然是腐败。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认为，在2012年以后，习近平以反腐为手段迅速地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的反腐是以帮派、以服从不服从他、归属不归属他为核心。他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站队正确与否，你如果是站队了，这样你就是怎样腐败，不单是无事，而且会帮你打压那些的揭发者。
这个栗战书，栗战书是习近平重要的这个帮凶之一了啊。那栗战书，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话，比如话这个栗战书，佢系习近平重要嘅帮凶之一。栗战书佢嘅女儿喺香港，同时就系攞几千万嚟买房子，一买就系买两套。呢种嘅嘢被揭发出嚟之后，揭发嘅媒体冇过几日就登报道歉，话自己报道错误，呢种嘅事情边一个都清楚，呢、这个完全系包庇腐败、纵容腐败、支持腐败，每一个官员对呢个事情都睇得清清楚楚，所以所有嘅官员想要腐败嘅意愿绝唔会减弱。咁样佢所做嘅事情，唯一嘅一件事情就系点呢？就系千万唔好跟错队。纽约城市大学政策教授夏明亦都指出，习近平反腐的选择性，他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有很多的爆料就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包括沈栋写的爆料温家宝家族的红色赌盘，这些爆料的特点就是来自不同的派系，
要么是薄熙来那么去爆就是习家的料，那么或者是就是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
夏明表示，一系就系薄熙来去爆习家嘅料，或者
系
习近平呢边原来嘅人去爆周永康嘅料，或者周永康呢一边系爆温家宝嘅料，就系我哋所睇到嘅好几波海外嘅，比如系所做嘅巴拿马文件、维京群岛嘅文件，佢哋嘅爆料，而另外我哋可以睇到有郭文贵嘅爆料。夏明教授指出，这些爆料是涉及到中共最高层前任或者现任的领导人，至今是安然无恙。
彭博新闻社这个爆过料， 爆料爆的就是徐家的这个就是敛财的那个情况。夏
明表示，彭博新闻写呢个爆料包嘅就系习家嘅，即系敛财嘅情况，尤其系习家响香港嘅房地产嘅情况。我哋亦都睇到海外爆料好多爆嘅就系曾庆红嘅家族响澳大利亚，佢嘅儿子响澳大利亚买落咗悉尼最贵嘅房地产，可以睇到温家宝家族亦都系。最近睇到仲有爆料嘅就系爆栗战书，栗战书嘅女婿女儿响新加坡。他们亦都是敛财好多。夏明教授认为反腐很大程度上面成为了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工具，要将很多的职位系腾出来以便将他的人系升上去。
派系反腐，那么腾出一些职位，那么让我那个就是喜欢的人呢，那么全部就是上去。所以今天
夏明表示就是派系反腐，腾出的一些职位令到我喜欢的人全部上去，所以今天习近平他所做的这些事，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就是在于给他的人事安排提供了空间。
应该说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
徐立文真系表示，应该话系以中共嘅呢个方式嘅反腐，选择性嘅反腐，最高层实质上嘅最贪污腐败嘅一种现状，唔会变得更加廉洁。最后都有私心嘅一般官员会效法，向当咗官嘅更加贪污腐败嘅一个方向去发展。早在2014年的2月11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曾经表示，要大力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容懒散的机关病。他说如果勤政做不到，拿着俸禄不做事，亦都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的现象。在同年10月9日，李克强直斥不作为的懒政亦都是腐败。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开始，直至今日，懒政就是腐败的说法是从里面未有停止过，显示懒政是问题一直是未有得到解决。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8月5号刊登的文章，铁腕重权导致容懒懈怠的讲话，自2017年起，天津一直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总共查处了问题5922宗，处分了4534人，处理厅局级的干部155人。有分析人士将懒政以及是2012年以后的反腐联系在一起。具有中国背景的香港01在2022年8月20号发表的特稿当中表示，随着反腐败的开展，官场亦都开始弥漫着消极不作为的风气，因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没错。中国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2020年8月9号发表的文章《懒政有因》，微腐败与六种不良心态从官方角度分析，亦都认为反腐是引发懒政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认为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开始，反腐败使到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导致了懒政不作为在中国政府系统各个部门以及各级都非常之普遍。
我有一句话说，就是那个多干多出错，不干不出错。我觉得中国的运动反腐决定。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有句说话就是多做多出错，不做就不出错。他是觉得中国的运动式反腐绝对是对官员失去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激励，相反会导致相互的猜疑，导致更多的权力斗争。现时的中国官员其实就是说躺平现象其实是很严重，就是尽量不担责，尽量不出头，尽量观望。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官场现时的主流。但是包括徐文立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所谓的懒政就是官僚主义，就是在中共的体制当中由来已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亦都持这一种的观点。
懒政怠政这种事情呢，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说了，有一些人
刘青表示，懒政怠政这种的事情、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讲了。有些人比如是说胡温时期，他们就说他们的指令是不出中南海，所谓的不出中南海就是他们的指挥起不到令行 禁止的效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的冷静怠政的做法。不过反腐为今日的官僚主义增加了新的诱因，近年来的政界新词冷静平商五日是所说的躺平，用到官员身上就是不做事不作为，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多做事就多出事，不准贪腐，做事无动力。
一定呢就是牢记，就是说我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的出错，
夏平教授
表示
他们一定就是牢记，
因为
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面出错，其他的事就宁愿不做少做，我是只要不犯错不犯政治错误，我就能够是可能保到平安，或者是度过这个的风头。今年8月1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商人萧建华13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萧建华以及他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是运用受托财产罪等等的罪名，判处他人民币650万元。大约是95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外交部表示，萧建华的外国国籍不获承认，因此无权享有外国领事保护。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就是这样说。
萧建华他的腐败涉及是万亿以上的这个资产。
刘清表示，萧建华他的腐败涉及到万亿以上的资产，萧建华本人亦都从来不回避自己是红二代的白手套，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北京的红二代都是有价码的，没有一个是无价码。
你仔细的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
徐文立真表示，你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开始的时候是会有些振奋人心的意思，因为多数人特别是低层的人对于上层或者是对有些人的腐败他是会感到气愤的，有一点振奋的作用，然后就不得了。连毛泽东是向着最大力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够进行下去，大家最后1949年以后是养花养草养宠物，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开始。徐文立表示，大家会失去最初的新鲜感，而且想知道这个是呃人的东西之后会士气全无。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并不是近十年才是有这个的现象，所以不同的就是习近平当政十年，反腐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内斗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最近出版新书，名叫做《台湾的胜算》，指出中共的意图和能力决定了他们是否对台动武。李喜明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共的内部因素、美国的阻吓能力以及两岸军事失衡的程度是中共考量武统的三个重要因素，中共必须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具备合理的信心，才可以以军事手段跨海入侵台湾。李喜明就提醒，在习近平的野心企图之下，2027年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时间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基舰近来屡屡跨越台湾海峡中线，造成台湾空防压力。台湾国防部发布，中共9月7号有共机12架次、共舰5艘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有3架次的共机逾越海峡中线。台湾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嚴密監控與應對，在台海局勢升溫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之際，台灣前參謀總長李喜明近日出版新書《台灣的勝算》，並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他表示，中共的意圖和能力決定兩岸是否會發生戰爭，而意圖和能力兩者之間互為影響，有意圖沒有能力，或者有能力沒有意圖都不會引起戰爭。不過
意图的强烈会影响到能力的增长，而能力的增长自然亦都会带动意图的提升。他表示，在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共未有能力攻打台湾，所以台湾一直都很安心。但近二三十年来，中共经济发展快速，亦带动军事发展，中共开始慢慢有能力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尤其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提出中国梦之后，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两岸在政治上的大局被定调为一条单行道。中共要完成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终目标，统一台湾是必不能缺的元素。对此，中共提出唯一能够和平解决的方案就是一国两制，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台湾绝不可能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岸是否会因此产生冲突而进而发生战争，就是一个没办法回避的严肃问题了。李希明是这样讲的。
你想叫他不武统，在我来看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做了，叫他觉得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能够达到武统的目的，时间还没到，我得等明年，我得等后年，我得永远都得等下去，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
他说理想要叫他不要去武统，在我来看是不是太过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做的就是叫他觉得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武统的目的，觉得时间还未到，我等下明年，我再等下后年，我都永远这样等下去，哪怕我们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了。李喜明表示，不论中共领导层对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图有几咁强烈，有多少内外因素必须考虑的，但回归基本的面，他们都必须对三个问题的答案具备合理的信心，才可能以军事手段跨海入侵台湾。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解放军是否具备跨海犯台而且能够全面控制台湾的能力，台湾国军是否有能力阻止解放军的武力统一，以及北京能否承受美国介入的模式及手段。李喜明表示，共军至今还没有进犯台湾，有四个原因的。
第一个当然是台湾海峡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障碍，第二个当然是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进犯，第三个当然还是我们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了。第四个当然应该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他扮演了一样的吓阻的能力。
他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台湾海峡对他来讲是一个困难的障碍，第二个就是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进犯，第三个是我们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第四个就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他扮演一定的阻吓能力。李喜明说，台湾一直期望美军能够在台海爆发战事时迟缓台湾，然而中国军力快速扩张，尤其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使到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吓阻的效果亦都逐渐递减，但如果美国不为数十年来的民主盟友去出手，对美国而言会是一场大灾难，特别对于美国的亚洲盟友而言，美国弃台将会使到过去的安全承诺全数作废，因此美国当然必须持续支持台湾。他说目前美国不断放出的信息，当中国威胁以武力统一台湾或者是无故发动战争，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在战略模糊的政策之下，美国虽然未必会直接出兵护台，然而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未必只是在战场之内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对台湾以非兵力直接介入的援台手段仍将会限制中共的武力犯台计划。中共不会愿意将自己陷入处处为敌的处境，因为对台湾动武是非赢不可的豪赌，美国因素横行在前，中共非得长家盘算。李喜明说，但中国如果越来越强，强到美国可能都已经没办法制止的时候，这样上述几个尚未进犯台湾的因素就会产生变化了，台湾海峡对中共亦都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障碍，这样中共在民族主义和 独裁系统的强烈意志之下就可能会动手，甚至武统可能会提前上阵。李启明继续说，
如果说你要问实际的情况，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2027年，因为这是戴维森将军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嘛。那我一再强调他在国会的证词上面是他整个情报团体的综合演习，也是他个人的演
习。李启明说，如果说你要问实际的情况，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2027年的，因为这个是戴维森将军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我一再强调他在国会的证词是他整个情报团体的综合演习，也都是他个人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认为全球和国内的腐败治理是一项核心国家安全利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要务。就是因为腐败摧毁了信任，破坏发展，侵蚀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并且妨碍经济发展。由于涨价、公共领域的资源投入减少以及环境的退化，公民最终成为受害者。这个就是白宫首次公布美国反腐败战略的原因，为美国将如何应对腐败以及有关的犯罪提供蓝图。拜登总统任命奈飞担任美国国务院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以整合并且是提升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所有方面的反腐努力。協調員奈飛上月底2002年8月25日在一個新聞簡報會當中表示，這個戰略由五個相互加強的支柱組成。他說，第一是現代化、協調並且向美國政府防止腐敗的努力提供資源，第二是限制非法融資，第三是追究腐敗行為人的責任，第四是維護並且加強多邊反腐架構，第五是改善外交接触，利用对外援助资源来实现反腐的政策目标。贯穿反腐败战略的实施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优先事项。协调员奈飞表示，首先我们正努力制定更加综合的反腐工作方法。他说，要取得真正的进展，就需要所有各方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及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取得成果，并且了解在特定情况之下和特定国家有效的方法。其次，我们正在努力激励反腐社区的行动，加强反腐承诺的落实。第三，美国将会继续在反腐斗争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将会和已经致力于这个事业的很多国家以及组织共同感恩做。协调员奈飞说，最后美国将会期待加强我们自己内部的规章以及立法，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确保我们的自己的最佳实践完全符合要求。奈飞表示，解决腐败没有灵丹妙药，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面，我们都面临着我们正在应对的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